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的恩典，我们再一次聚在你的面前来亲近你的面。主啊，你是配得称颂、配得赞美的神，因为你是独一的神。主啊，谢谢你用你的道理不断地指教我们、洁净我们，让我们成为圣洁，让我们能够单单地敬拜你、仰望你、依靠你。我们也常常的软弱，求主来赐下你的怜悯，与我们同在，你带领我们前行的脚步，你保守我们，在你里面有平安，在你里面有丰盛的恩典，将来能够得见你的荣面。我们感谢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们今天灵修的经文是诗篇115章12到18节，诗篇115章12到18节。前面的这一部分，神提醒我们，我们要单单的依靠神。所以在第9节、第10节，强调以色列家、以色列的百姓要依靠神，神的祭司亚伦家要依靠神。那11节说，你们敬畏耶和华的都要依靠神。那敬畏耶和华的包括我们今天这些外邦人被神拣选，我们也应当从这一个敬畏的心来依靠神。那么这一章其实就是依靠神和依靠偶像两种不同的结局。因为偶像是人造的，他没有任何的作为和能力，所以依靠偶像的最后的结局就像第8节说的，造他的和他一样，凡靠他的也要如此。这个他是偶像，造偶像的那就是敬拜偶像的，最后的结局和偶像一样，那归于无有。那凡是敬畏神的，那么后面就提到神必赐福，这个福是全方位的，地上的福，我们在地上的 这些年神会赐福，让我们在地上有平安，也有天上的福，将来永永远远和神在一起，是和神有关系的，和神不再隔绝。而拜偶像这些人和神是隔绝的，将来的那个结局是非常悲惨的。那么到了第12节，就告诉我们为什么要敬拜神，为什么单单依靠神。说耶和华向来眷念我们，他还要赐福给我们，要赐福给以色列的家，赐福给亚伦的家。13节说，凡敬畏耶和华的，无论大小，主必赐福给他。这是神坚定的应许，只要我们敬畏神，神必然会赐福给我们。一开始提到是眷念我们，耶和华向来，就是神向来，神一直，这是不会改变的。我们人会改变，神的承诺不会改变，他一直向来都在眷念我们。这个眷念是原文的意思是记得，不忘记。神一直记得我们，记得我们是记得我们在他面前的这样一个敬虔，所以他要以他的祝福来回应我们。所以从这来看，就是神任何时候，就我们在任何时候，在任何情况下，神都不会忘记我们这些敬畏他的人。只要我们敬畏他，神不会忘记，他一定会赐福给我们。所以下面就是他还要赐福给我们，要赐福给以色列的家，赐福给以色列的家，就那就是神的选民，神的百姓。这个应许今天在以色列身上仍然在延续，只要他们敬畏神，神一定会赐福给他们。所以我们今天看到，虽然以色列现在在地上和很多的国家在对立，但是我们相信神必保守， 神对于以色列人有永远的一个应许，虽然他们现在不承认耶稣基督，但是神的应许仍然在他们身上会应验。要赐福给亚伦的家，我们上面前面分享过，亚伦是指的祭司，神的家里面的第一个祭司是亚伦，亚伦的后裔是有资格做祭司的，在以色列人当中。那神的祭司是服侍神的人。第十三节，凡敬畏耶和华的，那除了这些以色列人，今天地上也有其他的这些以色列民族以外的这些外邦人，也有敬畏神的，那就是今天的教会。我们敬畏神，所以无论大小，主必赐福给他。无论大小，那就是这个一个是指的年龄，不是这是人的地位啊，其他的。无论年龄有多大，无论什么时候归信于主，只要我们敬畏神，神就赐福给我们。所以今天我们这些有福气的外邦人，有的信主比较早，有的信主比较晚，无论早晚，神都赐福。十四节，愿耶和华叫你们和你们的子孙日渐加增。这是向神的一个祈求祷告，为所有敬畏神的人在祷告。愿耶和华叫你们，你们就上面提到的这些人，敬畏神的人，叫敬畏神的人和敬畏神的人子孙日渐加增。这和神的实践当中是吻合的。你们就是敬畏神的，神叫敬畏神的人日渐加增。这个日渐加增是怎么考虑呢？这个日渐加增与这个福有关系，因为敬畏就讲的整个是赐福嘛。所以这个日渐加增就是神多而又多的世人并且祝福。神的福会上接下流的倾倒下来，让我们 无处可容。不仅叫我们这些敬畏神的人，属神的人，神多多的施恩，多多的祝福，而且我们的子孙也是这样。这儿没有提到说我们的子孙将来是不是敬畏神，因为我们敬畏神，神也多而又多的施恩于他们。那我们的子孙将来能不能到天上，能不能和神在一起，这个决定于他们自己的信仰。但是他们在地上，神必在祝福，必在保守。今天我们是看到的，虽然我们有些弟兄姊妹的孩子还没有信靠神，他们不认识神，他们觉得是自己很蒙福，做什么都很顺利，以为是自己的本事怎么样怎么样。其实他们不知道，我们知道，这是神的祝福。当然我们不仅仅是希望他们满足于地上的祝福，我们更希望他们的早一天能够信靠神，到神的面前来，那是永远的福。地上的福是短暂的，总有一天会结束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上的时候，这个地上的福也就结束了。所以最重要是我们好好祷告，让我们的子孙不仅在地上，在活着的时候能够得到神的祝福，更重要的是将来能够有永远的生命。十五节，你们蒙了造天地之耶和华的福。这儿又再一次强调，我们之所以得福，是蒙了天上的耶和华的福，造天地的耶和华的福。这儿强调造天地，这个和前面的人手所造的这些偶像是对比的。人心里面是有神的，在罗马书的一章十九到二十一节很清楚告诉我们，自从造天地以来，神的永能和神性是人明明可知的。神造人的时候已经在我们的心里面已经让我们知道是有神的， 借着这些受造之物，我们走到外面，看到这些花，看到这些草，看到这些万物，我们晚上抬头仰望星空的时候，我们真的知道有位神这么奇妙。人人应该知道有神，但是人犯罪得罪神以后，这个灵性和神就隔绝了。里面知道有神，在寻求神，但是寻求神的过程当中就找到了偶像，这是人很可悲的。人犯罪以后是开始躲避神，而神恰恰是主动的呼唤，你在哪里？那今天我们信神，是神主动找到了我们，不是我们找到的神，是神拣选了我们，不是我们拣选了神。所以这儿强调是造天地的神，他能够创造天地万物，他也掌管，所以他能够成就一切，他有能力。我们是蒙着这样一位神的福，是他赐给我们的。这个你们是指的敬畏神的人。十六节，天是耶和华的天，地他却给了世人。天是耶和华的天，前面第三节说，然而我们的神在天上。神在天上，神的宝座在天上。那么根据保罗，他曾经经历过的，神把他提到了天上，提到了什么地方？第三层天。我们知道天不是人说的十二层天、九层天，是三层天。神在第三层天上。那三层天，我自己的领受是在神的创造以外，所有的受造皆以外，三层天。那里面有神。说天是神的居所，神造了天，天是他的居所，神也造了地，但是神把地给了世人。所以今天地球上有这么多的人，人生活在地上啊。今天有人想把人将来带到火星上面，带到这个星球上那个星球上，我自己认为不可能在那儿生存下来，因为神给人的居所就在地上，不在其他地方。虽然人现在有这样的想法那样的想法，但是不可能，那不是神的心意。即使去了以后也得不到神的祝福。地给了世人，但是我们很可惜，神造了亚当以后，让亚当再来治理权力、管理权力，但是亚当犯罪得罪了神，失去了对地的管理能力。所以这个失去了对地的管理能力，魔鬼撒旦就成为了世界的王。那今天人们就活在魔鬼撒旦的这个网络当中。我们今天有这样的福气，能够亲近神，是神把我们分别出来以后，神把我们从这个网络当中带了出来，我们不会再受他的辖制。但是今天的教会有不少的信徒走着走着又回到这个网络当中，所以这个敬畏神是非常重要的。这个整首诗都在谈我们要敬畏神，要依靠神。真正敬畏的神的人，他依靠神，神就在他身上来实行奇妙的作为，神就会让他真正的能够从这个世界当中分别出来。敬畏神，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责任。十七节说，世人不能赞美耶和华，下到极境中的也都不能。极境，在极境当中的指的是阴间了，下到阴间人也不能赞美神，人死了以后不能赞美神。这个死人是指的拜偶像、制造偶像，也与偶像一同灭亡的人，就与神没有关系的人。 圣道士更加大说，犯罪的日子必定死，那吃的日子必定死。但是我们看到他吃的那个不该吃的果子以后并没有立即死，虽然那个死是两种含义，在他的日子当中一定会肉体会灭亡。另外一方面，那个死着重指的是灵性的死亡，和神再也没有关系，隔绝了。所以亚当就开始躲避神。这死人是不能赞美神的，这个死人指的是不敬畏神的人，死了以后是不可能去赞美神的，再没有机会了。下到极境，到了阴间以后再没有机会了。这个死人不是指的敬畏神的人，敬畏神的人虽然死了，但是他活着，他和神有关系。那么在传道书的九章五节，在后面，传道书的第九章第五节就说，活着的人直到必死，死了的人毫无所知，也不再得赏赐。死了的人毫无所知，不再得赏赐，这不再得赏赐我们需要思想。在教会历史上曾经有一个阶段，就人死了以后， 这些活着的人为他们买这个赎罪券，说他们死活的时候没有好好信，不敬畏神，那么为这些死人买赎罪券，他们将来也能够借主，能够复活借主。但是这是不可能的，圣经里面很清楚，人死了以后，活着的时候不信，死了以后是没有机会的，不能再得赏赐。这个赏赐包括天上的福，就永远会失去这样的福。那今天我们有时候听到一些弟兄姊妹啊，在经常特别是在去墓地去看望纪念死去的亲人的时候，这些亲人在活的时候没有信主啊，他们也为他们祷告，希望他们将来怎么怎么样，其实这个祷告没有任何的价值，没有任何意义。圣经里面新约当中主耶稣说得很清楚，信的人有永生，不信的人得不着永生。活着的时候信不信是决定我们活着的时候我们要不要选择，死了以后再没有这样的知觉，毫无所知。而且在新约当中主耶稣也讲过一个故事，就是财主和拉撒路的故事。那么财主也死了，拉撒路也死了。财主活着的时候不信主，拉撒路活着的时候敬畏神。虽然在活着的时候他们一个天一个地，一个是豪华奢侈，拉撒路在外面接着那个碎渣吃饭充饥，但是死了以后两个光景，拉撒路在亚伯拉罕的怀里，而这个财主在地狱。那么财主跟亚伯拉罕说，让拉撒路过来给他，哪怕这个直接上沾点水，让他润润口舌都行。干渴，有点水沾到口舌上都是成为奢侈。亚伯拉罕说，这个是做不到的，你也到不了这里，拉撒路也到不了那里，中间有一条沟，鸿沟。那么这个财主说，那么能不能让拉撒路回去，让我这些活着的这些兄弟让他们能够信神呢？亚伯拉罕说，他们有摩西的律法，有神的道给他们，他们如果相信他们自己会信。所以从这儿来看，就是这个如果说人死了以后还有机会，这个财主是有机会的。但是我从那儿看得很清楚，主耶稣讲这些让我明白，我们活着的时候要珍惜神的恩典，死了以后再也没有机会了。所以活着的时候我们要好好的敬畏神，只要有一口气我们就有机会。这些不信神人只要他们还有一口气气息存留的时候，他们就有机会，一旦死了以后就没有了。提醒我们要真的要 赶快传福音，传给那些不信神的人，特别是我们家里面还没有信靠神的。那我们自己要珍惜这样的机会，好好的敬畏神，不要和神失去这样的关系，落到那个财主的下场。十八节，但我们要称颂耶和华，从今时直到永远。这些不敬畏神的人死了以后是没有机会的，也没有资格，永远不会有机会。但是我们这些敬畏神的人，我们要称颂，我们今天活着要称颂，我们将来就是离开这个世界以后，我们也还会称颂。那么在启示录当中，我们可以看到所有敬畏神的人在神的宝座前赞美神，哈利路亚，这是永永远远的。最后再次强调，你们要赞美耶和华，不断的反复的强调，你们要赞美，要赞美。我们之所以赞美神，是因为我们敬畏神，只有敬畏神的人才会赞美神。你们要赞美，那么就是我们一定要和神永远保持这样一个亲近的关系，永远去不断的赞美神，我们就会得到神赐给我们的这样的福，特别是永远的福。所以这首诗啊，我们读的过程当中，我们仔细的思想，真是感谢神不断的提醒我们要珍惜神的恩典，珍惜我们在地上这些日子，要赞美神，要服侍神。好了，今天就分享到这儿。